联大摆中共上台，世卫打算溯源再派专家队。美国国防部矛头对准中共生物战威胁，将有合情况不妙，传出屋企人亦都被监控。北约示警，俄乌战争不会迅速结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大会下个礼拜将会在纽约举行，从中国大陆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起源，将会再次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今次高级别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估计又令北京当局如芒在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敦促中共提供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而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共的多方位威胁列为国防部抵御生物威胁的首要任务。金融时报9月17号报道，谭德赛透露，世卫组织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调查病毒起源一事。世卫组织正在敦促中共给予全面准入。世卫亦都要求各国在同中共的双边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敦促北京进行合作。谭德赛表示，我们已经书面要求中共提供信息，如果他们允许，我们亦都愿意再派出一支调查团队。2021年1月，世卫专家组首次前往中国武汉，完成第一阶段调查，之后再未能够进入中国继续调查。同年3月30号，专家组发表了中国世卫新冠病毒溯源联合报告，但这份报告受到广泛质疑。谭德赛解释，这个是北京方面不与世卫配合造成的，由于他们没有给我们完全的参与权。外界普遍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方面对中共反应缓慢，过于纵容，导致病毒在全球传播。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近期发表了2023年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防御正处于一个关键性时刻，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种复杂的生物战争威胁，并将防御来自中共的多方位威胁列为国防部抵御生物威胁的首要任务。评估报告当中明确列出了，为了抵御生物威胁，美国在2035年之前所必须优先达成的四项目标。而这四个优先目标当中，威胁主要来自被直接点名的两个国家，中共和俄罗斯。其中中共被点名两次，俄罗斯一次，而且明确指出中共的威胁摆在首位。不难睇出，美国嘅国防部已经将中共列为未来最有可能发动生物战争嘅对手，并开始着手建立必要嘅防御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嘅生物战威胁。据大纪元报道，早在2014年1月，中共国防部发表文章，其中提到，中共如果使用基因武器，方法简单多样，可以用人工、飞机、导弹或者火炮，将经过遗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细菌昆虫同带有致命基因的微生物投入他国的主要河流、城市或者交通要道，让病毒自然扩散、繁殖，从而使人、牲畜在短时间内患上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并且基因武器仲能够根据需要任意重组基因，可以在一些生物当中植入损伤人类智力的基因。当某一特定族群的人沾染上这种带有损伤智力基因的病菌时，就会丧失正常智力。在美国国防部这一次最新的评估报告当中，多次提到生物科技军民两用的特性，而新冠病毒的来源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一间典型的军民融合研究所，而且该所从事的是生物病毒领域内的军民融合研究。报道说，新冠疫情使美国对中共的生物威胁开始警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资讯，到2023年8月底为止，新冠疫情已经造成近700万人死亡，染疫超过7亿人次。 美国国防部喺呢一份长达53页嘅评估报告当中，38次提到咗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新冠所带嚟嘅冲击系触发今次评估报告嘅主要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普遍质疑疫情发生嘅原因。西方国家不论左派右派，一个基本嘅共同原则系人道。发生咗百年不遇嘅全球性疫情，死咗咁多人，要搞清原因系好正常嘅事情。但从一开始，中共官方就不负责任地随意制造各种对疫情起源嘅说辞，而且呢一啲说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国防部嘅评估报告显示，有两个方面嘅原因促使美国政府对嚟自中共嘅日益增高嘅生物威胁提升咗警觉。一系中共喺过去嘅10多年里面，喺官方、军方或者具有官方背景嘅国内媒体上，不断进行公开狂热嘅生物战争讨论；二系新冠疫情对全球所带嚟嘅冲击，同中共喺疫情出现之后嘅所作同所为。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已经被拘捕并配合招供之后，而家排名第一嘅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亦都被传出情况更为不妙，屋企人已经被监控，裙边正在被剪除。有分析话，习近平亲信一个个众叛亲离，根基动摇，更加陷入孤绝处境。据中共喉舌央视9月15号播出嘅影片，中共当局召开咗政治教育主题会，呢个系军队嘅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嘅系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国防部长李尚福都缺席咗今次会议。新华社喺呢一次会议嘅报道当中，亦都冇出现上述3个人嘅名，因为军方人物并非经常喺电视上露面，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惹人关注。但有外媒引用消息人士嘅说话报道，李尚福被调查同免职之后，中共军方高层人物变动成为特别关注嘅焦点。16号，时评人李牧阳喺新闻看点节目当中表示，根据神秘网友爆料，李尚福嘅问题多到数不清，但佢有一个最大问题，让习近平非常痛恨。李尚福深知自己嘅问题，所以努力配合招供。据讲已经供出17个将军，都已经被拿下。张又侠缺席咗寻日军队嘅重要会议，佢嘅情况更为不妙，已经被软禁咗，屋企人亦都被中共特务系统监控咗，裙边正在被剪除。目前消息未被证实，但是中共沿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11号亦都曾经表示，习近平下一步好有可能会对付张又侠。姚成认为，李尚福是张又侠提拔的，李尚福落马，不能排除张又侠对习近平有意见。而最近一个阶段，张又侠又好少讲说话，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自己的门徒被拿下。张又侠面子当然唔好睇，等于系被打咗一巴。根据中共国防部网站，张又侠最后嘅公开露面系8月29号召开嘅全军装备质量会议，亦即系话张又侠系同李尚福同时消失喺公众视野嘅。如今又双双缺席中共军队嘅重要会议，无疑加重咗外界对张又侠将要落马嘅猜测。姚成在精英论坛节目当中表示，习近平捉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反腐，第二个是在度清理太子党。现在中共中央很大一部分人反对他，让他难堪，这个反对声音的根源出现在太子党。习近平本来对太子党就不满意，现在太子党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权安全，所以他查太子党。李尚福、张又侠都是太子党，军队的太子党基本上被习近平全部拿下了。另外有分析指出，这个可能亦都同习近平相信的预言当中的军人新大功有关。张又侠的名字就大功，习近平怕遭到兵变或者暗杀，他的举动都包含着各种因素。中国前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就认为，自从俄罗斯出了普利戈任兵变之后，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特别是对这些高级将领，是严防死守。 对习近平嚟讲，身边冇放心嘅人，除咗蔡奇之外，李强佢都不可能完全放心。包括佢过去最欣赏嘅黄小雄呢一啲人，喺咁样嘅情况下，整个政坛今年仲会接连地出事，好有可能会出大事。我哋好好睇戏。军事时评人士沈周认为，习近平需要防嘅不只系火箭军嘅导弹，其他军种、武警、公安以及雇佣杀手都可能对佢嘅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最致命嘅应该系中央警卫局，前中央警卫局局长黄少军4月26号死亡，新华社7月24号先至公开，显得 QK。习近平及其随从应该一直喺度防止东边门里伏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但真系能够从预言当中解脱咩？随住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反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喺9月17号发表嘅采访当中警告，乌克兰战争不会短期结束。斯托尔滕贝格对德国丰富媒体集团表示，大多数战争嘅持续时间比啱啱开始时预期嘅更长，因此我哋必须为乌克兰嘅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喺经过咗近19个月嘅全面战争之后，乌克兰喺6月发起反攻，试图突破俄罗斯喺南部同东部嘅阵地，但取得嘅成果有限。斯托尔滕贝格话：，我哋都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与此同时，我哋必须认识到，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同乌克兰人停止战斗，佢哋嘅国家将不复存在；如果普京总统同俄罗斯放低武器，我哋就会拥有和平。斯托尔滕贝格喺采访当中对柏林施压，要求德国增加国防开支。佢强调，德国仍未实现北约成员国将 GDP 嘅2%投资于国防嘅目标。喺冷战时期，当阿登纳或者勃兰特执政时，西德国防开支占经济产出嘅3%到4%。斯托尔滕贝格强调，欧洲最大嘅国家是否遵守呢一个要求，对于联盟嚟讲意义重大。乌克兰军方9月15号表示，已经收复咗重要城镇巴赫穆特附近村庄安德里夫卡，呢个系乌军继续推进收复巴赫穆特嘅一个关键步骤。泽连斯基下星期将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战争嘅更多支持。呢个亦都系开战以嚟泽连斯基首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据法新社报道，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嘅请求，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毫无疑问，乌克兰最终将加入北约。佢话，几乎喺7月份嘅北约峰会上向北约靠拢啦。当呢一场战争结束时，我哋需要乌克兰嘅安全保障，否则历史可能会重演。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